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却在求学途中饱尝辛酸，不自暴自弃，不妄自菲薄，不卑不亢。新信函特别节目傅佩荣专访正在播出，让国学大师傅佩荣用个人传奇经历开启我们走向成功人生的密码。在上期节目中，傅佩荣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年少口吃、青年求学以及与父母与学生之间感人的故事。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傅佩荣先生的求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的人生起着重要作用的导师，那就是方东美先生。
我在台大非常荣幸的遇到一位老师方东美先生，他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研究的方向。
这应该说是您在研究生的阶段。
对，硕士班，那时候是方先生啊最后一年教书。
嗯，
那么他教什么书呢？内容是中国大乘佛学。我根本不懂佛学，所以上课听方老师上课按课啊，这是天马行空。但是他关键的时刻可以画龙点睛，这八个字天马行空加上画龙点睛是他上课的特色。你如果从他的教室前面经过，你会以为他在讲西方哲学，课名叫做中国大乘佛学啊，但他可以讲到柏拉图，一路讲到黑格尔。那你再回来几分钟之后再回来听，再回来听，怎么讲到孔子老子去了？但是他的课还是佛学。所以方医生把这些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整个融汇在一起。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听不懂，我那时候也觉得说不得了，中国哲学这么伟大吗？啊，居然可以跟西方的最好的哲学家并列，他讲的道理出来，我觉得非常佩服。所以那时候我对中国哲学开始产生深刻的兴趣，想说我们自己中国有这么好的哲学啊，应该研究。因为年轻人比较崇洋媚外，我们也一样，年轻时候觉得西方才有哲学，因为你一讲西方哲学，讲几句法文几句德文，我还学过拉丁文啊，觉得特别深刻，反正别人听不懂，我就比较有学问。你一讲中国哲学啊，大多以为是古文系的，就中文系的，对不对？那你中文系的话，那个老掉牙的东西啊，老夫子好像不太现代化了。所以我从方医生的课啊开始得到启发，知道说中国哲学啊有它重要的地方。后来更有幸的是什么呢？方医生在台大退休了，那时候他没有什么退休金，老人家74岁了，简直是生活都有问题了。
嗯，
这时候辅仁大学啊请方医生当讲座。
嗯，
那辅仁大学离台湾大学坐车半小时，老人家很少出门了、啊、学生就吓他说，老师你最好不要去，因为辅仁大学很远，坐车有危险。结果大家就说那不行，还是要去，因为老师需要生活费啊。
嗯，
就找一个人陪老师去上课。找谁呢？当然找辅仁大学毕业的我了。所以我就很幸运了、哎、每星期四陪方老师坐计程车去辅大上课，这样子陪了将近3年，每周陪他一起上课。所以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接近一位老师，他比我大了整整51岁。方老师，所以我就
23、24岁。
哎，当时我在台大念研究所硕士班23岁。所以就有机会啊跟方老师非常这个亲近的关系啊，可以知道他各种这个习惯啊，各种想法。有时候回到台北的时候呢，刚过中午，方医生有两次吧说，哎呀，中午了要不要在我们家简单吃个饭吧，哎，我们求之不得了。结果才知道他老人家过什么生活啊，方老师方师母有一位佣人，又两个年纪大了嘛，请一位女佣，他们吃饭就是3个菜一个汤，3个菜里面一定有个鱼，小的鱼。那我去的时候佣人赶快再加煎一条鱼，那怎么吃得饱呢？所以每一次吃完面，方老师问说你吃饱没有，吃饱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没吃饱，你没吃饱他也没有别的菜了，赶快出去外面吃面，
然后还要再补上一顿。那你每次送这个方先生、就每周要送他一次去学校的这个路途当中，肯定有很多和他交流的机会、哎、那方先生有没有就是让你感觉特别启发你的这个语言道理，现在都记忆深刻的？
方先生是老一辈的学者，他是跟我们所熟悉的像朱光潜先生，各位知道美学家朱光潜，他们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安徽桐城人。他是那个年代的，所以呢他老一辈的老师啊很少说话，那跟孔子差不多。 你不问他不讲，你问小寇则小名，大寇则大名。你轻轻的问问小问题，他回答小小的答案；你问大的问题，他回答大的答案。所以方先生平常很少主动说话，他也不太会跟你寒暄啊，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学生说，哎，最近好吧，念什么书，他根本不问这些问题。见面之后，你向他请安，方老师好，哎，很好，就好了。所以坐在车上常常不讲话，为什么？因为等一下老人家要上课。在车上跟他讲话，他这个很累的、
啊、他很严厉啊。
哎，就是我第一次见方老师的时候，我还有印象。
嗯，
那时候我在台大念硕士班，第一年快结束了，有个学长跟我说，我们观察你好几个月，发现你还算是好学生，今天带你去拜见方老师，你看还有规矩哦。
嗯。
好，我就跟着学长去了，结果去到方老师家啊，方师母就一人送一杯茶坐在那边，方老师坐在他的位置上看着我。20分钟不讲话就看着你，我们在
紧张，
我们紧张的要命。那时候我才23岁啊，紧张要命，心里想说，这个该怎么跟老师说话呢？我也不能说老师最近好吧，好，然后呢，该说什么话？也不能问老师最近在念什么书，这个是，所以非常尴尬。坐在那边，这个是坐立不安，老师就看着你啊，20分钟。
他其实好像是不是就是在静静的观察你，看你如何反应。
老人家平常也很少说话的，
嗯，
他平常就很安静，就是很安详的一个老人家，专心做学问的，也不太理外面的事情。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们有时候比较熟了以后啊，同学们说老师平常没有什么消遣，今天带老师去郊游，几个同学就把他哄着去郊游了。他怎么出门呢？他一定出门带3个照相机。我们说老师你带3个照相机做什么？他说我如果只带一个照相机，在外面看到好的风景，万一照相机坏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二个。那带第二个，那万一第二个坏怎么办？所以带第三个。我们当时跟他开了个，
第三个坏
怎么办呢？他说这种几率不高。
那说明这个方先生非常非常喜欢摄影的是吧？
他专门拍小朋友，比如看到小男孩小女孩很可爱，他就拍个照片。他拍了照片之后自己洗出来看看，觉得很开心。他事实上我们说他跟小孩子一样，根本是童心未泯。所以孟子讲就有道理，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物就跟小孩子一样，他的心非常单纯的。所以方老师就是一位老人家，一辈子做学问，那他也很少去发表论文啊或者写书啊，他就懂得在生活里面自己在里面陶冶。但他后来上课讲的讲义啊，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出书啊，现在受到很大的重视，因为它里面确实有他个人对于中国哲学独到的见解。
在傅佩荣教授眼中，导师方东美先生可以说是高深莫莫测，而在有些时候又显得童心未泯。也就是在这位大师的亲手指导下，傅佩荣先生的研究方向由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学贯中西、享誉东南亚的哲学大师。
那像您之前一直学的，其实注重的是这个西方哲学，那后来转向了对国学的研究，是不是因为得益这个方东美先生的对你们的这个引导和启发？
对，他让我知道中国哲学伟大啊，就说你西方哲学人类思想的高度，中国哲学都可以达到，并且中国哲学是一个早熟的哲学，早熟，很早就成熟了，西方哲学是慢慢发展。而中国哲学很早就已经境界各方面已经到顶点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中国哲学不太进步吧？怎么到今天还讲孔孟老庄啊？但是你不要忘记，西方哲学很进步吗？今天西方哲学讲的东西啊，很多将来都会被淘汰的。但是你讲孔孟老庄的话呢，它还是有它基本的见解，跟人生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带给我们启发的。
那您当时去这个耶鲁大学是为了继续深造您的这个学业，还是继续读的博士？
哎，那时候台大还没有博士班
啊，
所以我要念博士的话，就要去美国念书。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很有趣的事啊。当时我们哲学系啊，整个哲学系只有一位教授具有博士学位，
嗯，
别的都没有博士学位，所以师资方面呢有些问题。
在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
哎，我念硕士班毕业嘛 啊，那么后来文学院的院长呢，他很好，他是。有天找我去，他说我看了半天了、啊，你们哲学系只剩下一颗蛋，他把我比喻为蛋，
嗯，
但是蛋要孵出来才有用，这个蛋不孵出来的话呢？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你比作一个蛋呢？
就是还不够成熟嘛， 你根本就是没见过世面啊，光在台湾念到硕士就要教书，你以后怎么办？你整个哲学系怎么办？
那其他的同学呢？
别的同事大部分年纪比我大，大概五六岁以上，成家立业，出国也不容易啊。
嗯，
并且出国去念的话，你英文基础要很好才可以嘛。
嗯，
他说我观察了半天，你还有点希望，我建议你推荐你去申请奖学金。哎，那非常好，叫做哈佛燕京社奖学金。这奖学金我要介绍一下，美国也参加八国联军，对不对？
嗯，
后来我们庚子赔款了、也赔给美国，美国很聪明。他用庚子赔款设个奖学金，就是哈佛燕京社奖学金，每年给台湾一个名额，所以竞争激烈。那因为我有院长的推荐，台大又是最好的学校，所以我非常侥幸得到这奖学金。那得到奖学金之后呢，他有一个要求，你必须在美国念书，得到像哈佛大学一样的水平的学校的入学许可，才能给你用这奖学金。但是他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美国大学都是2月10号截止啊。那我到五月的去哪里申请呢？
啊，那晚了，去不了。
晚了，晚太多了。但是我还是试试看，我申请六个学校，就中了三个。啊，为什么？我说我已经有奖学金了，并且我教两年书了，我的成绩单这些资料，并且我已经出了两本翻译的书，我把所有的资料弄好寄去。六个学校有三个学校答应我去，啊，那另外三个学校说过期限，按照规矩都不要了。那三个学校里面有耶鲁大学。所以呢，我就到耶鲁大学去了。
习近平特别节目《走向成功的人生》，下节内容更精彩。
整整四年的时间，每天读书超过12小时以上，12门课得到10个 H 啊，太多了。他说：“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说：“你台湾来的怎么不知道日本开国纪念日？”
内容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美国大学录取。在经过充分的考虑之后，傅佩荣选择了耶鲁大学。1980年，傅佩荣踏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美国，来自台湾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傅佩荣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那当时三所学校都录取你了，
对，
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耶鲁大学？
因为另外两所是康奈尔大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在 Madison 的校区都非常好，但是跟哈佛并列，很多地方超过哈佛的就是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有两个系远超过哈佛，一个是他们的英文系，英文系等于是我们的中文系啊，本土的这个语言这方面的。耶鲁大学的英文系跟历史系超过哈佛。哲学系的话呢，这个是不一定，但是我主攻的是宗教哲学，耶鲁也很强啊，因为哈佛大学他过期限就不收嘛，不收我就只好选别的到耶鲁去。
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希望都有机会啊，出国呀，镀金啊，然后成为海归。我觉得其实很幸运啊，学校就推荐您去了这个国外学习。那您觉得您这个在这个国外学习这个镀金的过程怎么样？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整整四年的时间，每天读书超过12小时以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英文比人家差太多了嘛。你英文再怎么好，怎么跟别人比呢？别人生下来讲英文呢，做梦都讲英文的。那我们看英文书，有时候还查字典。那你念博士班差了一大截啊，那我只能拼命用功了。事实上，我记得我念书就靠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教授问我们今天讨论一本书，这本书有谁看过？全班没有人看过，只有我看过。教授吓一跳。他说：“你上课没讲过话，怎么看过这个书呢？”那我为什么看到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啊，在图书馆里面呢，它放错位置了。20几年前啊，我在1980出国，离现在已经28年了。那时候呢，书还要到书架上去找，书按照编号放在书架上，那这本书放错了三格，所以没有人找得到。那我多找几格被我找到，所以我合法的借出来，看了几个星期。同学们都没看过这本书，全班只有我看过。所以教授叫让我起来把这本书内容介绍一遍，我就起来把内容介绍一遍。讲完毕之后，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教书十几年，没见过这么用功的学生。”就靠这句话，后来同学们对我就比较尊敬了，因为他们平常看我上课不讲话，根本就把我当旁听生，没有把我当对手，因为我们英文是比他们差。他后来才知道你什么书都念。老师说的任何书你都念， 啊，这是一位教授，对我印象就比较好。那我的指导教授呢，他本身啊也是很挑剔的一位外国教授。他上课的时候呢，一大班同学，他有时候会忘记啊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外国人的名字啊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姓在前面，名在后面。
嗯，
他们是名在前面，
姓
在后面。
嗯，
那你讲一个名字的话呢，哎，忘了他姓什么。所以他上课有时候提到一个人呢，比如说 Houston， 他忘记那个人姓什么，他就看看同学们呢，有谁知道？连续两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还说 Houston， 看半天，他手一弹，就代表说谁告诉我，我坐在前面。Smith， 很简单的 Smith， 谁不知道？那我就说他吓一跳。这种事情两三次以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当我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就转向我的中国学生。”所以这都是每天十二小时以上换来的。最苦的是什么？是学习语言。你要念博士，在文科里面必须考过法语跟德语。我以前学过一点法语，所以我两个月之后呢，到耶鲁两个月就参加法语的学校开的班，就考过了。他怎么考试呢？由普林斯顿大学统一全国面题，每两个月给你测验一次，各系制定标准，满分大概是700多分，我们系的标准是600分整，很难的 啊，就好像是你考托福这些类似的。那我考法语呢，一考640过关了，但是我没有学过德文呢，那只好自己学了，利用一个暑假每天12小时念德文了，念完毕之后开学去考，一考590，差10分。有个教授对我很好，他说啊，你跟那个所长啊说一说吧，说590跟600差不多啊，他如果拒绝的话呢，你跟他说你有中文也算外语啊，对不对？我很天真的，因为他是好心这样劝我嘛，我真的跑去跟所长说，我说所长，我的德文考590，能不能算我600分过？他就说590就是590，590不是600。我后来说，那我中文是不是可以算外语呢？抵一个外语吧。他说中文是，你的母语，怎么算外语呢？我立刻就出门了，绝对不要向别人求情。你到外国去，你还求什么情呢？你没本事就不要去，要不然就自己加倍努力，不要丢人。我这样想，所以我就回去再努力念两个月。第二次620考过了。到后来那个所长啊，他主动找我，跟我说，原来我以为你还故意找麻烦，590算600，后来才发现说你做得不错。好了，结果怎么样呢？我念得太顺利了。怎么样叫太顺利呢？我在耶鲁念书啊，他有规定，你选修12门课要有两门课得到 H， 他的 H 不是 ABCD 算下来， AB 算下来就不见了嘛。
对，
H 是最高分，学英国字叫做 Honors， 叫做荣誉。第二高是 HP， High Pass， 高分通过。第三个是 P， 叫做 Pass。 第四叫 F， 叫 Fail， 失败了，等于 ABCD 啊。他喜欢学英国字，他规定你选12门课要有两门课得到 H， 几乎是满分的成绩。那我开始很紧张啊，拼命念书啊，到最后念下来两年就把12门课修完毕，12门课得到10个 H 啊，
你真的很棒。
是，结果呢很顺利，法语德语都考过，等于全班15个人啊，从各国来的都有，我变成跑最快了。那立刻就要进入到撰写论文大纲的阶段，这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系里面所里面有一位犹太人，他是教授，在日本京都大学念过硕士，研究佛学的。那么受过日本教育的人啊，他对台湾就有偏见，他常常觉得说我不太理他，因为我又不研究佛学啊，我又不去找他，他觉得好像我不太理他，就对我不太满意啊。那么到最后要考口试的时候啊，我写个论文大纲准备考口试，那么他就问我说，你学过日文吗？我说我没学过日文。他就带了10本日文书啊，他说你要写中国哲学做主题的话呢，你要把日文看完了你才能够写啊。这里面就很尴尬了啊，就是还要学日文去跟日本人做了中国哲学研究啊，才能写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哲学。但是因为他的权威很大，他坚持。那我的指导教授啊有两位，一位是余英时先生，一位是这位 Dupré 教授。 Dupré 教授是比利时来的，就跟他吵， 他难道你要他在学法文不是在学俄文学西班牙文什么，他是外行，他不太懂什么叫做中国哲学嘛。
小弟老师应该说是很喜欢你。
对，他就帮我讲话。那余英时先生啊是我们中国人呢、啊、他就说，他说中国哲学确实也需要日文呐、啊。他说反正佩蓉还年轻嘛，多学一个外语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一讲之后呢，所长就下决定了，说你要学习日文，要让那个犹太人满意为止。哇，这一下怎么办呢？叫我学日文到这个犹太教授满意为止，他要是卡住我，我就完了。怎么办？不必说，马上回去图书馆借一本用英文写的怎么学日文的书，400多页，每天12小时。我想说，我的秘诀就是一个，每天12小时。你只要能每天12小时念书，什么事情念不下来，什么书念不下来，对不对？任何语言都可以念下来了。所以我就每天12小时把日文念完了，念完之后一个暑假之后就写篇论文50页，用了50本日文的这个研究的著作，都列在书后面当这个参考书，把资料重点都放在我论文里面。开学第一天，这位犹太教授，我说打定主意他没有时间看的啊。给他之后2个星期之后，就去问他说：“我说你对我的日文程度觉得满意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I'm very impressed。”就是我们讲字面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句话是肯定的话，就是真是让人惊讶。他说：“哦，放水了，让我过了。”啊，因为他要不让我过，需要举出理由。啊，那么日文其实没什么难嘛，尤其念日本教授写的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里面都是我们的原文吗？对不对？你翻开一看，只有几句话是日文，其他都是上书，都是诗经，都是易经，我比他们还熟啊。所以我只要不要念诵是跟不是就好了。
啊，那这么一看，好像西方哲学更多是源于我们的这个国学啊。
对，就是在亚洲来说的话呢，什么日本啊，这些学问，很多是从我们这边学过去的。所以呢，对我来说的话，就等于是多一关，让你去走得慢一点。因为你跑太快了以后啊，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他忽略一点，就是一般美国同学啊，每天读书很少超过5个小时，他们自己跟我说嘛。
那你应该是人家的2倍还要多。
没错，很多美国人跟我说，他说我们读书绝对不会超过5个小时，5个小时之后就要去喝啤酒，就要吃披萨，啊，他说人生是活着快乐的，他说每天超过5个小时念书就有虐待自己的嫌疑。这是外国人的想法，
像他们说在国外给他发奖金他都不愿意去加班的。
哎，对，不愿意的。尤其念书他觉得我一念恐怕念6、7年呢、啊。我如果每天这样念，那这太苦了，受不了，会有很多后遗症。那我们从中国从台湾去念书的那不一样啊，那是拼命啊，从小就知道说不成功变成人。
傅佩蓉以每天看书12个小时以上这种清教徒式的执着，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也为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那耶鲁大学这些年是不是在您这个研究国学方面也可以说给您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对，这一方面是受到余英时先生的启发。他是历史学者，他非常严格，每星期见一次面就要我念2、3本书。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啊，你是我教过学生里面了、啊，算是最明快的，眼明手快。眼明手快就是说，他想这个星期一啊叫你念3本书，他的别的学生啊恐怕2个星期之后才敢见他。那我是每星期一定见面，一见面就跟他报告这几本书的心得啊，请老师指正。那他听我报告的时候啊，他的习惯呢、啊、这个是他有时候抽烟斗，他我就一面报告，他就在清烟斗啊，哇哇里面的烟斗把它清掉，敲一敲都不看我，但他一看我就知道我错了。他不用讲话，他觉得你这句话有点夸张，这句话没有跟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说哎呀这句话大概错了。所以我就每次都会记下来，今天报告他看到我3次，他看我3次，大概有3个地方我要回去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说这是了不起，像这些老师都是，我都觉得这些老师像方老师于老师这些人啊，真是聪明绝顶，真正的聪明啊，就是他本身他不见得是专长哦，像于老师他不是研究你儒家道家的哲学嘛，但是凭他的这种见解啊，他的心得，他一听就知道这句话有问题。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比较莽撞啊，有时候还没有准备好，也就信口开河了说这些，他一看见你就心虚，就知道说回去要再练一练。 所以这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很好的训练。
嗯，
当时我就看了很多简体字，像考古啊、文物啊、文物啊，每一期都要看，因为你不看的话，你不知道在目前国内研究国学啊，它的基础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调整、改变，发现新的资料，怎么样去做研究，你要掌握这些，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四年啊，虽然是苦，但是内心里面也觉得很快乐，因为你不断在增加知识，每天十二小时，四年下来之后呢，真的感觉到老子说的话，为学日益，追求学问，每天增加一点，等到你四年念完毕之后呢，就比较有信心了。
嗯，那刚才听您说自己从这个本科啊到研究生哈，然后又到这个在耶鲁大学读书，我觉得好像您谈到自己在这个国外这段求学的经历是特别特别的兴奋，很多老师都给您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其中有没有你觉得有的老师让你感觉为难过你的？
有啊。
嗯。
那为难的话呢，就是有些事情比较复杂，不容易说得清楚，我只举一点你听了就知道，说有时候是蛮委屈的啊。
嗯，
我刚刚讲那位犹太人，那位教授，他在日本受过教育，那么他看到我不太找他，他不太高兴。后来考试论文大纲口试的时候啊，就我刚刚讲要求我学日文那一次之前，我要去见他，把我的资料请他指正。他正好在上课，我在教室门口等他，等他下课。我还记得是二月，1983年的二月。那么他下课看到我就很高兴，他说：“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心里想，我说：“这个是我的大纲的资料，请您指正。”他说：“今天什么日子您知道吗？”哎，今天什么日子？因为我们中国人只记得春节嘛，二月份有时候会有春节，但是春节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呢、啊，一定不会错过的。那天显然不是春节。我说今天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是台湾来的吗？我说我是台湾来的，那你怎么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呢？我说我是台湾来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他怎么说？他说今天是日本开国纪念日。
嗯，
因为台湾以前被日本统治40年了，
嗯，
所以他在日本受过教育，他总认为台湾以前被日本统治还算日本人的。他说你台湾来的怎么不知道日本开国纪念日呢？我当时心里面很难过。但因为他是老师，我又不能够跟他回骂，
嗯，
只能够忍耐啊，有时候真是受委屈。
习静涵特别节目《走向成功的人生》，下节内容更精彩。
在您这个耶鲁大学学习这段经历哈，您觉得是不是敲开了自己开始研究国学的这个大门，然后开始更好的开始了你在国学这个发展方向上的道路？
是的，
嗯，
我到美国念书啊。了解到西方第一流大学学风的严谨，
嗯，
啊，你说任何话都要有根据，那么材料很多，你要去念，并且你思考的时候要合乎逻辑。我是学哲学的，加上历史的训练，啊，使我比较有这个基本的规范。以前听方东美先生的课啊，是广大无边，让你感觉到这个中国哲学的视野非常的开阔啊。听余英时先生的课啊，就要收敛，你说的话要有根据。所以这两方面的训练，一个叫博，一个叫约，啊，又能博又能约，就是我自己的要求。因为如果说你学这个哲学，光学历史这一套不够，为什么不够呢？你光是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那你不可能有什么创建。那你光讲哲学这一套，不讲历史的话，变成你大而无当，说了半天话没有根据也不行。所以我就自我要求，到后来我写《论语》解读，我就先看的。汉代以后400家注解，等于是2000多年的学者研究儒家、研究《论语》，400多家注解都看了，我才敢下笔去做我的自己的解读。解读的时候，你说那400家这么多，你怎么选择呢？那这时候就要看两方面的标准。第一方面是《论语》本身每一句话必须能够不矛盾，就是孔子面对很多学生说很多话，他不能自相矛盾啊。但是你如果去寻找谁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会有些矛盾，有些冲突。所以第一步你要做到以经解经，你的文本本身啊不能自相矛盾。第二步更重要，经典跟经验要配合。经验，你经典讲的再好，孔子说的再对，如果今天跟生活经验脱节，那只是老古董嘛，没有人要的。所以孔子以前也是从生活经验里面提炼出智慧，他们的智慧形成了经典，我们今天要把它活用，用来指导今天的生活经验，那个智慧才能够再生出来。 所以这两个原则我把握住了以后呢，所以我做后面做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啊，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那像您说从小时候受这个父母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您喜欢这个西方哲学，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就坚定了一定要从事国学方面的研究呢？
就是受到方东美先生启发之后，再接受余英时先生的教导，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想我这一生在学术上如果要有一点点成绩的话呢，一定要研究中国哲学。为什么？我如果研究西洋哲学，永远不是西方人的对手。
嗯，
因为西方人生下来就是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
嗯，感觉就是自己耶鲁大学这段经历，特别是我们后来了解到说您这是四年求学是吧，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对，
而且曾经有一度是您回到家下了飞机全身水肿，家人都认不出你来了。
没错
啊，
就是只知道念书，拼命念书，到后来同班同学十五个人，我第一个毕业。
嗯，
几乎是三年半左右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来不及参加毕业典礼啊，我就自己就赶快回台湾去了，因为美国不是久居之地啊。那回台湾下飞机的时候，因为在美国太苦了，尤其是感受到他们西方人呐、啊，他还是有他的优越感。那我们在那边总觉得不是很适应啊，就把书念完，目的达成就好了嘛。至少我通过你检验了、啊，你要十二门课，两门 H， 我给你十个。你要考法文的，我论文也考过了。
尽管是您成绩这么优异，其实多多少少在他本文化当中还是受到一点点排斥。
对，因为总觉得他们其实这是难免，也不能怪他们，他们看到你也怪怪的，对，觉得这个人不能融入我们的文化啊。每一次这个他说好吧，至少教授看我毕业了，说好今天请你吃饭嘛，你要吃什么？当然中国菜了。那么回到台湾的时候下飞机啊，我家人看到我几乎不认识了。
这是您在国外，
可能都浮肿了。
您在国外待了几年？回来的时候，
四年
回来的时候。
对。
嗯。
那么当时中间暑假我回去过。
嗯。
因为我以前脸上有一个痣啊，后来几年前把它点掉了，因为医生说那个痣恐怕会有皮肤上的病变，我就把它点掉了。
嗯。
还好脸上有两个痣，一看就是认得是我了，要不然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啊。所以在美国四年呢、啊，最主要是身体也是消耗很大的能量，牙齿搞坏了。
嗯，
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念书啊，天寒地冻啊，一年有四个多月下雪，那怎么可能说好好保护身体呢？念书念到半夜的时候啊，肚子饿，没办法，那只好吃那种叫做巧克力棒，在美国很多都甜的，增加热量啊。吃完冰之后都已经半夜两点了，怎么可能再刷牙？刷牙水那么的冷又醒了，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这个随便这个擦擦就睡觉，剩下牙齿一定是第一个遭殃嘛。所以这是代价很大，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好，反正人生下来总是要有奋斗的过程嘛。那我走这一行，选择我念博士这个中间的过程去奋斗，付出代价，我觉得值得，因为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嗯，您看您上大学的时候哈，说上课是瞌睡的，等这个读博士的时候去全都是满分了。那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学生吗？
就要看你好的标准是什么了。基本上呢，如果就分数来看，就你拿到了这个毕业证书来看，你当然可以算是好学生了，真的。因为你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别的特长。说到好学生，我倒想起来，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所长，研究所的所长，特别写一封信，要我带给当时台大文学的院长，因为我是讲师身份啊，代职出国进修嘛，所以我的上司就是院长。就他说啊，我给你写一封信带院长，他故意让我知道信的内容。
嗯，
他上面就写，他说我认识的这位同学，他是我们耶鲁大学的模范生，他就用 model student 啊，模特儿那个 model student 就是模范生。他说如果耶鲁大学每个学生都像他一样，我们的学校会更好。他写这句，他故意让我看，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不看好我，认为我这个人又被那个教佛学的犹太人。这个是讲了很多，在背后讲很多坏话。然后呢，后来看到我念书的时候，别的教授哎说我还不错，上课最用功啊，很认真念书。然后我考那个德文第一试590，跟他商量能不能占600，他开始对我印象不好。
嗯。
啊，到后来看我一路顺利发展下去，全班第一个毕业，他说我帮你写封信，他特别写一封信，所以至少证明啊，我在耶鲁念书，至少也没有丢我们中国人的脸。
如果耶鲁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像他一样，我们的学校会更好。四年辛苦的求学之旅换来了耶鲁大学导师的充分肯定，也正是这四年辛苦的求学之旅，让傅佩荣先生在学业有成的同时，也感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在想，刚才您说那个就是犹太人的那个老师啊，他为难你们有没有想办法，就是怎么，既然这么为难，有没有有时候想报复报复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想这些，因为我很早就学过西方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说的话，奥斯卡·威尔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活得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人难免会有敌人嘛，我的敌人一定希望我痛苦，你希望我痛苦吗？你整我吗？我偏偏过得快乐，我的快乐就是对你最好的报复，我不用整你，我不用这个跟你这个吵架，我就活得快乐，你越骂我，我越有精神啊，活得越认真。我刚刚提到我的指导教授有一位叫做 Dupre 教授，他过来讲一段话很有趣啊，这外国教授有时候也是很有意思。我从耶鲁毕业之后回到台湾，第二年我就有机会到美国开会，在 New Jersey 开一个这个国际性的会议。开完会之后呢，我特别到学校母校耶鲁去看这位指导教授，跟他讲我一年在学校教书，在台湾这个演讲，做些什么事情，做什么研究。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最好的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他说现在呢，我发现我教书的学生里面最好的学生是中国人跟犹太人。他把秩序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
那看来是在这个耶鲁大学求学这段经历，虽然是身体已经很疲惫了，但是你的心情、你的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应该说都是不错的。
对，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今天叫我重去一遍，我一定会说先保养身体，慢慢来，不要急。当时我实在是人生的修养太长，打定主意就非成功不可，几乎是拼命的，这个对身体不好。那当时如果说稍微缓和一下，不要那么着急，让自己心情愉快一点，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国很难啊，二十几年出国很难，就出国之后心情就很悲壮。这个是我记得飞机起飞的时候，离开台湾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当这个时候觉得说这一出去啊，不拿博士兮誓不回。所以这样来的话，就变成念书变成压力了。所以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但你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达到博士学位，要经过别人的检验嘛，他定的各种关卡你都要通过。这样的话，家里来就有很大的压力。还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都知道说从小受很多苦，说话口吃有一些磨练了，就慢慢累积你的抵抗压力的能力。直到美国之后呢，我英文比同学差，我已经没有自卑感。为什么？我的自卑感小时候用完了。
那像您在这个去美国学习的飞机上，形容自己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那您学成回来之后，在坐着飞机回来的时候，那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说实在，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仓皇遁走，
已经很疲惫了。
很疲惫的，就是不想再跟他纠缠不清的。那在那边有很多。念书是很快的，也有很多好的老师对我很好，但是很多都觉得是一些往事不堪回首，就是不愿意再去想那些事情，等于算是我经历过就好了，我不要再想它了。人生是要看未来，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将来我就好好把握我自己的这一生。
经历过艰苦的学习，也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体会过辛酸的嘲讽，也享受过成功的喜悦。在人生命运起起落落落的背后，展现给大家的是傅佩荣先生那份常人难得的从容和淡定。
有这么一句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那同时呢，你也一直在讲这个问题，那您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走下来，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而立不惑和知天命之年？
是的，所谓的知天命啊，要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天命啊。这个天命怎么来的？是说我是一个人，人性向善，我这一生的天命呢，每个人都一样，就要止于至善，这是基本的规则，每一个人都要止于至善。所以做人就是要做好人啊，你不能说我做人过日子就算了，不是的，要越来越好。 努力让自己随着年龄的增加，生命可以在德行上往上提升。德行不是很神秘的，德行就是说越来越不自私，越来越替别人设想，越来越没有私心，关怀每一个人啊。所以这是这个每一个人的天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天命落实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是老师，我教书，我每一堂课都要认真教好，这是我的天命。假设你是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我是家庭主妇，那我就把家庭主妇该做的事每天都做好，每一样都做得很认真，这是他的天命啊。天命绝对不是一定要当国家领导，一定要当什么伟大的什么什么人物，不是的。天命是第一个，我再说一次，从人性向善到责难固执到止于至善，这是每一个人的天命。你只要是人，你就要努力止于至善。第二个，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践，就落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假设我今天是个省长，我就要把省都治理好；我是个县长，我就要把县里面每一个人都照顾好。所以每一个人的天命呢，随着他的跟别人互动的范围，跟他本身扮演的角色而有具体的要求。所以你说我知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我当然知道。
对啊，傅先生今年应该是58岁，对吧？
对的。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知道自己的天命吗？
是，所以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做我的工作，只要是一有机会讲话教书，我就不就把它当做我活着就是为这个，我就认真把它做好。没有任何一次呢可以当做说，哎，今天只是练习而已啊，哎，今天无所谓，大家随便聊天，没那回事。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太严肃了呢？其实不会我们想象的那么累。孔子生活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学生们的描写说，孔子平常生活的时候呢，深深如也，夭夭如也。什么意思呢？态度非常的自在，神情非常的坦荡。就是你虽然有任务，但是你生活不可能每天跟别人相处啊。我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非常自在，听听音乐，看电影。对我来说最好的消遣就是看电影的，啊，几乎每天都看，打开电视都有电影台，随便看一看，哎，看看别人在演什么，他为什么这样演，这代表从哪一方面可以看出一些人生的道理，随时都可以学习。所以每个人在自己工作上呢，能够知道自己的身份跟角色，努力把它做好，把每一件事都做好，积少成多，每一步都走稳，这一生自然就走得稳。
谢谢大家掌声。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和傅先生在我们心情谈节目当中聊了这么久，的确也感受到了傅先生身上这种人性向善的魅力。我们想起了傅先生在心情谈中给我们讲解过向孔子的弟子贴智慧，那孔子弟子身上的这种励志、勤奋、率真以及他们的快乐，所有这些特点我觉得在傅先生身上也有所体现。我们感谢傅先生呢能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体会我们国学的博大精深的同时，也可以深入浅出的用来运用和指导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期望着在新的一年里，傅先生能有更多更好的讲坛奉献给大家，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受益。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傅先生能够做客金星坛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我们现场以及之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